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发生在美国记者晚宴上的这场枪击案。本来这场枪击案呢，川普有意和美国的舆论界进行和解，他自己都讲嘛，下边坐的这300多记者有90%都是他所谓的假新闻，都是反对他的。哎，跟大家呢一块儿讲讲段子，一块儿啊共襄盛举，共聚一堂，缓和一下关系。本来是这么一个大家弥合纠纷的一个好时机，结果没想到上演了这么一场枪击案。这也就深刻的暴露了美国当今整个社会的这种危机。那这人为什么呢？最后这个人已经都搞明白了，都已经弄清楚了，这还是个正经人。在社会上啊，当老师啊什么的，原来学科学哪儿都挺好的这么个人，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哎，他自己呢，在临冲出去之前10分钟，他有一个1000多字的一个自白，一个宣言，他发给了他的家人。后来他的家人呢就发给了各家媒体，咱们听听他的动机，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另外说说美以示吼行动，伊朗阿拉格奇从伊斯兰堡走了，到了阿曼，然后呢转天他从阿曼又回到了伊斯兰堡，那这啥意思啊？这也算是一个谈判的一部分吧。他在那儿呢，把那边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出的一些新的条件交给了中间人。那今天都报道出来了，美国肯定也就收到了。那这个条件能接吗？能谈吗？那可以说比以前更恶劣了。伊朗可以讲比以前更加的瞒天要价。消息一出，布伦特原油现在107了，又上去了。股市呢今天看反正亚洲这边还好了，美国那边看样子也有所震荡。那明天白宫要开紧急战情会，他们必须要做一个艰难的抉择。谈肯定谈，这种情况没法谈，打又后边要面临着巨大的代价，那现在没有一个安全的稳妥的退出之道，现在必须要做一个艰难抉择。最后呢，给大家讲呢，美国、英国等10个国家，包括日本，包括我们新西兰、澳大利亚啊，他们10国联手防御中国的网络入侵。什么方面的呢？设备。你比如家里这机器人什么的，这些东西啊，全算上。他们呢要搞一个阵营，要搞一个，我看有媒体评论叫网络版的北约，这是在网络世界的啊。中国呢现在自己这两天拆梯子行动做的这次是真够绝的，所以说现在有点一个网络两个世界的意思，中国要彻底在网络世界搞自己的闭关锁国了。现在两边啊都在动，一会儿给大家咱们聊聊。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乌克兰，昨天晚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又进行了那种蜂群式的打击。这个炼油厂离乌克兰有800公里，年产能1500万吨，日处理原油30万桶，占俄罗斯石油精炼总能力的5%。那现在就没法看了，现在是火光熊熊，彻底打烂，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然后说到中国呢，在这件事儿上是产生了一个和欧洲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争议。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做了一个宣布，欧洲呢批准刚才说像乌克兰那900亿欧元的贷款，这个没问题。他同时也通过了一个第二十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这个方案呢也是2年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方案。制裁名单里边新增了120个个人和实体， 啊，另外呢新增了36项对俄罗斯的勘探开采啊、冶炼运输石油各方面的严格的限制等等。这个我们听着好像还没什么感觉，但是一下突然把大批的中国企业这次就给放进去了。这次的制裁呢，管制清单增加了60家实体，其中21家都是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注册企业。这里边有什么江西新拓实业、东莞的碧农科技啊、沃荣电子、香港的等等这些公司啊，啊，这里边还有什么制裁的这还阳光电子科技、扬州的阳捷电子科技啊、什么北京的西潮科技啊、深圳的等等。等于大批的中国企业这次遭到了制裁，那中国这次有点不干了。这次讲啊，这个一切后果要由欧方来承担。为什么呢？你这些企业给俄罗斯提供这种高敏感的高科技的设备啊，军民两用，尽管是这么说，但你现在那儿肯定是用于军事嘛，你就是给他提供军事的原材料嘛。那中国呢这方面提出讲啊，说呢你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搞这种单边制裁啊，和原来两边的说好的这个共识背道而驰啊，严重破坏互信啊等等等等啊，你盯着的啊，我们要做出反应。我相信会的，中国呢大概这两天那得找砖头啊，怎么能砸他啊，哪家企业反正得找个茬儿，他得打回去。但是呢欧洲这次应该说你看说可以啊，这次态度挺强硬啊。为什么呀？我认为这都和乌克兰人在战场上现在取得的成就是息息相关的。原来乌克兰的战场上危的时候，那欧盟一说话也小声小气，现在那边高歌猛进，你看他这边了吗？我也不管那么多了，咱们就开干吧，就开始啊。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啊，那个枪击案的事儿，我们最后花时间说。说到经济呢，最新的统计，美国的食品通胀现在正在加速，食品和饮料公司的平均通胀率在3月份就已经同比飙升了7.9%，这是12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这比2月份呢，当时涨了4.2%，增长了3.7%，这是个大幅增长。当然，最涨得狠的是什么呢？西红柿，西红柿同比涨了102%，蔬菜涨了90%以上，柴油涨了88%以上。当然，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都是跟燃料成本有关的。三月份打仗嘛，油价猛涨。后边原来给大家提醒的化肥、塑料这些价格上涨，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呢，那得到今年的秋季了。这里边呢有一个世界资本这家机构呢提出了警告，说现在尿素的价格，这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一种氮肥，现在的价格和开战前比已经翻了一倍，达到了每公吨900美金，这是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所以说所有的这些东西对农民来说各方面都要转嫁为未来的食品价格。食品通胀毫无疑问2026年将贯穿整个的一年，就说明这场战争它的后遗症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厉害的。另外呢，说到弗吉尼亚州，它不是搞了那么一个新的选举地图，它主要呢是两个县啊，一个县呢是在 Morris 县，那个不是翻了吗？那原来是川普的县，后来这次呢大翻。它另外还有一个县叫塔兹维尔县，它这个选区基本是由这两个县组成的。结果呢，在塔兹维尔县的这个巡回法官亨利·赫尔利啊，可以这么讲吧，赫尔利。前两天他做出的那个裁决认为这次的公投程序各方面都违宪， 不承认整个的认证结果，认为这个有问题，那边这不是要上诉要告吗？结果呢，这边又出来了一个法院，李世满，也就是 Richmond 的巡回法院，他也做出了一个判决，也就是拒绝阻止民主党这个新版国会地图的实施。本来说要阻止，那边又判了一个决，拒绝阻止。你否，我又否你。这俩法院就他们俩先打起来了。当然呢，在这种初级法院，他们这儿打呢也都没用。现在最高要到州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呢，实际上这个案子已经接了。什么时候接的？在一开始他们公布啊，在开始做动员的时候，州的最高法院在2月份就接了这个案子。接了案子呢，但是当时没有裁决，来不及嘛。就说那4月21号，你这个公投照常进行，我这个裁决之后的这个权利我暂时保留。实际上他们早就接了这个案子了。那最终呢，今天在4月27号，他们准备听取口头的辩论，大概在几周之内就会做出最终的裁决。这个案子会很快，很短的时间内最后就出结果。那现在我们给大家讲过，这个州这7个大法官，4个是蓝的，3个是红的，当然不一定都要按着党派来投票了。也就是说呢，维吉尼亚的这个公投案子到现在又往回翻，又翻回来了。来吧，下边呢咱们就给大家说说这场枪击案，非常遗憾了。你说在这一届政府的治下，没事老闹这事儿，不管怎么说，绝非美国之福，这不是什么和谐之气了。说到呢，2026年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因为那东大厅拆了吗？白宫办不了，最后就到了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大酒店来举行，最后就发生了这次的枪击事件。现在这个人已经被抓了，是31岁的加利福尼亚州托斯兰的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叫艾伦。他提前安排的挺明白啊，他住在这个酒店，他是带了一些家伙。整个的过程应该讲是非常快速的，时间很短。当时呢，他拿着一把散弹枪啊，有一把手枪，身上还别着几把刀，那儿有安检门。就是那铝的那个框子，你要从这儿过，身上有金属，它会叫的，有那种安检门。他就用快速奔跑的方式就冲过了第一道安检门，然后呢拿着枪吧，就是旁边人家有警察嘛，他一冲人家有反应，他立刻就向周围射击，打了将近10发子弹，其中1发子弹打中了一个执法人员，然后他就往前冲。冲的过程中他可能自己跌倒了，然后就马上人扑上去就把他给制服了。因为他身上有刀，那大家不知道他身上还别着什么东西，就把他的衣服给扒了。越翻东西越多，嚯，这儿一把刀，一会儿那儿又一把刀，把衣服给扒了吧。最后人们看到就是光着膀子在那儿趴着的，嘴啃地的那么一个状态。说这件事儿呢，在今天啊，我们必须呢先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首先谴责暴力。不管政治有多么的撕裂，双方有多么的势不两立，绝不能用子弹来解决问题。不管这个枪手后来在他的自白里边有那么多的理由，但是这个人一定要接受法律的严惩。这一点是绝对要打的，这个是绝对不能这么干的啊！所以这一点呢，咱们必须把态度表明。那下边说说里边几个细节。那当然，主要的镜头都在主席台。枪击发生之后，川普被紧急疏散，你就看到呢，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走。万斯呢，那俩人一过来，跟万斯一说，万斯转身就跑啊，他就从右边走了，反应非常敏捷。川普那边呢是有点慢，最后走的时候呢好像是绊了一下， 啊，这个有点跌倒的意思，因为就看不到了嘛，因为大家呢就都弯下身去搀他，最后在保镖的搀扶之下，当时保持那正好你有点跌倒，那就别起来了，那就在底下蹲着呗，然后呢就从这儿就走了。反应有点慢，但八十了，我认为呢这还算是利索的啊，整个的过程还可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看里边的那些切片，看到那些现场的视频，川普呢和太太啊，包括当时是有一个匈牙利的一个魔术师，正在给第一夫人表演读心术啊，就是你心里想什么我能猜到啊，正写在一张纸上，当时正玩那个魔术表演，当时梅拉尼亚呢看都特别惊奇啊，你能知道我怎么想的，当时正玩游戏呢，这时候就听到外边怎么回事。这时候你就注意啊，他那几个贴身保镖有两个年轻的，有一个岁数大的，反应是比较慢的。核心护卫按说在这时候第一时间应该围在川普的身边，然后川普上哪儿去，这几个人同步，就是川普一定要在这几个人之间包围状态然后移动，这个是没有做到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比较漫长啊。后来川普自己在60分钟里边也讲了啊，我呢是这主要赖我啊，我呢是不想走，我还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还为他这帮保镖做了一点辩解，但明显看呢，当时围绕着川普的这三四个人是有点不太专业，万斯那个没问题，其他带着那个约翰逊走的，包括带着卢比奥他们走的啊，那都中规中矩，那个没什么好说的，基本都做到了。那这次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安保出了大问题。这里边呢，那个 Carrie Lake， 就是现在管美国之音的那个，原来是宾州的啊那位女川粉啊，她现在管着美国的媒体嘛。这个负责人他后来讲了一个亲身的经历，他说这安保我都没有想到会这么的松懈，他自己讲，我入场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检查我的门票，也没有人核对带照片的 ID 卡或者身份证，没有，然后我就比划了一下，好像门票一样的东西，他们就让我过去了，说简直安保就跟儿戏一般，这是他亲身的经历。然后他还往前走，一直接触到了，走到了和梅拉尼亚第一夫人非常近的距离，可能还握手了。这什么情况啊？你是认识了，这要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普通人呢，就这么进去了，然后直接就走到川普和梅拉尼亚的面前还握手，这叫什么事儿？所以说这个呢是有问题啊，这个安保啊，这个是由一个铁杆的马格尔人家亲自来证明，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后来华盛顿邮报做了一个报道，说这次呢有川普、副总统万斯啊，包括卢比奥他们这些内阁成员出席，但是这次的晚宴的安保级别低于美国高层领导人出席活动的惯常的标准，也就是整个在希尔顿搞的这个活动根本就没有被列为国家特别安全事件，也就意味着那个联邦层面的全面的安保协调机制根本就没启动。这是华盛顿邮报做的这么一个报道。那说到这一点绝对是不能被原谅的，因为下边都是没有经过审查的老百姓，那些记者300多记者那都是普通人啊，那而且呢这里边讲有90%的美国记者对川普都是没有好感的，那大家进来你怎么的也得查一查吧，那包里有什么对吧，那别把枪进来呢也没人查，那还行了这个。所以说从这儿啊我们能看到 FBI 特勤局包括川普的团队以及川普周围的幕僚团队螺丝全部松掉，集体表现得非常之草台，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特别逗啊，这里边出完事儿以后呢，你看小海，哎，这还真是像个男的，哎，他往前走啊，他往那个哪儿出事了，我看看去，哎，他就是 他就往前走。你再看那 FBI 那局长，那干瞪眼局长，他就在那儿坐着。大哥，你是干这个活的，你是 FBI 的局长，这时候起来你不张罗张罗？哎，他就老实在那儿坐着，他表现的还挺放松。你这叫什么事儿？你看那国防部长立刻站起来往前冲，非常之草台了。那事后呢，川普做了一些描述，因为他就接受了60分钟的采访，为自己当时的表现也做了一些辩解。啊，我没摔倒啊，我这让我都，其实我这做的很笔直嘛。然后他做了一些英雄状了，那个咱们就不说了。那因为他啊特别在乎自己的形象啊，他非要为自己辩解几句。但是不管怎么说，整个的采访中他没有像以往的政治人物一样谴责暴力、呼吁国家团结等等都没有，而是事后呢发了一个长帖，说都怪白宫没有大舞厅，你不让我弄啊，这要在白宫办舞厅对吧，这都到白宫了，白宫那我就按照我那个来安检了，你看因为没有舞厅你不让我干，我才跑到外边来，你看出事了吧。啊，这是他的一个逻辑，说民主党人啊拼命的阻挡，如果有一个安全的场地，我不可能有这种枪击事件吗？撤销这个诉讼。他讲我们先搞一个大型安全有保障的大舞厅嘛，他天天他惦记着这个啊。你看今天有世界各国的政要，马克龙啊、梅洛尼啊、斯塔默啊，所有这些人啊，包括高市都给他发电，都给他发消息啊。首先呢谴责暴力，另外呢对他全身而退都感到很欣慰，对他表示慰问啊等等等等。大家第一个都是谴责政治暴力，因为这明显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毫无疑问啊。川普本人他倒不谴责，他对这事儿呢他啊没有站在，你看原来拜登啊什么的他会都会站在这个高度来说话，他不，这不是他了。当然之后呢我也看到确实有一些阴谋论了，你比如说比较著名的两个阴谋论啊，其中一个呢，你比如说吧，从2017年就他上个任期，他从来没有出席过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结果这次不知道怎么了，他突然要出席，而且大阵仗带上了副总统，带上了国务卿、国防部长、 FBI 局长，大队人马前来，多少年也没来过，结果这次一来枪击案发生了，这什么情况？这就是他平时骂的那帮阴谋论，哎，给来了这么一个。另外今天呢我看到那欧文斯也讲，说川普上来一年多了， FBI 司法部全在他手里，他怎么不去查他在宾州遇刺的那个事件，把前前后后给大家来个大说明，来个大曝光啊。结果呢他把那事儿给停了，而且这耳朵为什么完好无损啊，你也不做任何的解释，现在别人问这事儿他不让问啊，就是恨不得大家赶快把这件事忘了吧，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什么情况？那我们都想知道上次那件事的知情权，哎，他不愿意说了，那这次这个呢，哎，这帮阴谋论者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些质疑了，这就叫什么反噬。你要问我本人，我认为这没有这么玩的啊，没有这么表演的，而且那表演的也很粗糙，也不成功，对吧？也没有和川普本人发生任何直接关系，就从那大铁门冲了这么一下，前后加起来没有5秒钟、10秒钟，这人就扒光了，给摁那儿了，这叫什么表演？我认为这个呢，我是不相信这种阴谋论。但是大家别忘了啊，川普是靠阴谋论起家的，那现在这帮人啊，人家还继续啊火力全开啊。至于呢现场有一些什么众生相、偷人酒的什么的，那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啊。给我的一些印象呢，说到这个枪击案，上次那个枪击就打耳朵那次，应该说给川普带来了大量的声量和支持度，那个真的转化成了选票。因为那事儿就发生在摇摆州， 结果摇摆州7-0全拿啊，最后呢，这是可想而知的。但这次呢，我后来在网络上，我现在只能看到网络上的一些反应，关注的度并不高。所以说干了这一年多以后，一年前和一年多前和现在，应该说这两件事儿已经是天差地别了。有人讲说，那通过这件事儿，川普的民调肯定会暴增。我认为这是你对美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啊！我认为美国人就傻成这样啊！你一看这样，我们就跟傻子一样的就干嘛？我认为你这是对美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啊！这不能这样，不没这么说的啊！来吧，下边呢说说这个枪手。这枪手是个正经人，不是什么极端组织成员，什么极左的或者变性的，不是，是个老师，而且被评为月度优秀教师。那你要查他原来的履历，什么大学毕业，然后戴着博士帽啊，还是什么，还是硕士啊，然后在 NASA 还工作过。我还今天看到他有一个视频切片，他搞了个小发明，那不是有老人家坐那个轮椅吗？有头碰着下坡的时候，那轮椅往下溜，哎，他搞了个刹车锁死的那么一个装置，他很聪明。然后在 YouTube 里边，他给大家讲这个是道理是什么，来帮助这些老人家啊坐轮椅的时候保障安全。哎，这个人还可以啊。今天而且呢，这个军警就上他们家搜查去了嘛，邻居就都出来了。大家全吓坏了，这怎么回事？这人平时不这样啊，挺好的两口子，太太是一个印度人啊，他呢自己半黑半白那么个状态，说都挺好的，怎么干这么件事呢？然后呢，现在已经知道拿了一把长管的散弹枪，拿了一把手枪和多把致命刀具。他讲呢，他自己呢是登记的客人啊，他是这个酒店登记的客人，然后就轻松的越过了安保设置的第一道防线，然后他就进入到一个地方藏起来了，也就是在会场入口旁边，在他的左手那儿一个存放推酒的那个小车的那么一个临时的一个小仓库，他就藏在那里边了。然后他手机什么开着，一直在发信息啊什么的，他就在那儿，等于就离那个会场中心近在咫尺。最后在那个房间里边呢，最后就冲出来，然后拿着那把枪出来，啪啪啪打几枪，最后让人给扑倒，最后就搁那儿了。他当时是这么一个过程了。那第一时间有人就讲他是民主党人啊，再加上是有色人种嘛，这一看就是左叉极左怎么怎么样。现在可以肯定的讲啊，他不是民主党人，他的注册好这么多年一直是无党派的。当然呢，现在可以查到2024年他给民主党的一个捐款网站叫 Act Blue， 就是蓝营行动啊，这么一个网站捐了$25，这是他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政党倾向。那有人讲，那你怎么给哈里斯捐款啊？那这是不是这头呢？我认为这不是问题。为什么不是问题啊？川普也给哈里斯捐过款，能说明什么呀？川普2011年那儿选加州的司法部长的时候，川普给哈里斯捐了5000，后来又给捐了1000，怎么了？那你说川普有问题吗？马斯克原来给民主党这帮人捐款捐多了，他给奥巴马、克林顿，就是希拉里、克林顿都捐过款啊。2020年，就是拜登第一次和川普两人选举的时候，马斯克是给拜登捐款的，没有给川普捐款，就川普输那次，那时候马斯克还是支持拜登的呢。您想，他给哈里斯就是在加州那次他也捐了款了，但是捐款数目不详，所以说这件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啊。你看你还给捐了款，那川普还捐过呢，捐款的人多了，那这不说明什么啊，这个没什么问题啊。那到底你因为什么呀？ 你甭管你是哪头的，你先说你因为什么。在冲出去十分钟，冲出去之前十分钟，他打了一份文件，自己在手机上写的1052个单词的文件，发给了他的家人。这文件呢，我也不能给大家全念一遍啊，1000多个字呢，我大致跟大家说说吧。啊，这里边呢，《纽约邮报》、路透等多家媒体都同时得到了这份文件，大家都全文转载了啊。首先呢，是给大家道歉啊，就首先呢，大家平时都信任我啊，给大家道歉，给父母道歉啊。我跟大家说，今儿我出去从加州奔华盛顿来啊，我是去面试去了，其实不是，我那是头号通缉犯的一个面试啊，跟你们撒谎了，向他的同事和他的学生道歉。我说呢，我个人出了一些紧急情况，我也没跟大家讲我是去干这个去了啊。另外呢，像我这旅行途中一路遇到的，你比如说坐在我旁边的人，帮我拿行李的人，酒店所有的这些人，跟大家道歉啊，我一会儿呢要把大家置于危险当中。另外呢，也向被之前被虐杀、被谋杀的人道歉啊，也向呢我尝试这个行动之前的那些受苦的人道歉等等的吧。他跟大家道了这么一大堆歉啊，我不期待被原谅啊，这我真诚道歉。然后下边来了，我谈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咱们听听他的心路历程。他说，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我的代表所做的事反映到我身上，说我不再愿意允许一个恋童癖者、一个强奸犯、一个叛徒用他的罪行来玷污我的双手。大家注意啊，他可没点川普的名字，但川普今天在60分钟，他是读了这个了，川普自己也讲，我是读了这个所谓的宣言的。然后今天他在60分钟里跟那个女记者，川普破防了，我不是恋童癖，我不是强奸犯啊，你们不能这么说，你们这帮混蛋，他急眼了啊。然后他就这么说的，他说我现在呢真正有机会要做点什么。他这么讲啊，他说呢，政府官员不包括 FBI 那个干瞪眼局长啊，不包括他啊，说他们是我的目标，从最高军衔到最优先排序，你要让我冲过去挨个杀。说到特勤局，他说只有在必要时候是我的目标，我只是打他不致命的地方，让他丧失行动能力，我希望他们都穿着防弹衣，我会打这个穿防弹衣的部分啊，就是我一会儿冲出去肯定要搏斗嘛。说酒店安保不是我的目标啊，除非他们向我开枪。然后国会警察和安保和酒店安保是同等的，然后呢国民警卫队也一样，只要你们不打我，我就不想伤害你们。说酒店员工完全不是我的目标，说那些现场的客人完全不是目标，说为了避免误伤，伤亡最小化，我将使用散弹而不是使用那种毒头弹，那种毒头弹能打穿墙的，那就不知道打哪儿去了嘛，他这打面儿的那种枪啊。他说如果绝对必要，我仍然会穿越这里的大多数人，我不会打你们，去接近我的目标。虽然这些人选择参加一个恋童癖、强奸犯和叛徒的演讲也算是共犯，但我特别希望事儿不会发展到那一步。所以说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严格讲他就奔这三件事儿来的，恋童癖、强奸犯、叛徒啊，这就是他的主要的目标。那他里边呢还做了一些，因为他一直在网上嘛，他一直在那儿，他还有交流。他说有人讲作为基督徒你应该以德报怨啊，他说不，说以德报怨是在你受到压迫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在拘留营里被强奸的人，我也不是那些未经审判就被处决的渔民，说的是委内瑞拉外边海上的。他说我也不是被炸死的那些学童，伊朗的，也不是那些被饿死的孩子，也不是这些政府中众多罪犯所虐待的那些少女， 大家就能看到这说的是爱泼斯坦，他把整个的心路历程我们就知道他都是针对什么。这是一次政治行动啊，他把他里边的政治诉求他全部都罗列了。他说当别人受压迫的时候以德报怨，那不是基督教的行为，而是和这些人同谋，那不能以德报怨。然后有人说这不是你干这件事的合适的时机。他不同意，他说我需要任何人，任何这么想的人花几分钟，你就会意识到这世界不是围绕着你而运行的。你认为当我看到某人被强奸、谋杀和虐待的时候，我应该对那些受害者说不变而走开不管吗？什么时机？现在就是时机。然后讲呢，说那你也不能抓他们所有的人。他说那讲，那我总得从哪个地方开始吧。然后后边又有人讲，作为一个半黑半白的人，你不应该做这件事儿。他讲，那我也没看别人干，那我不干，你们谁干？又有一个反对意见，说凯撒的归凯撒，那就自然有人治他，他不同意。他说美利坚合众国是由法律统治，而不是由任何一个人和众人统治的。只要代表和法官不遵守法律，那就没有人服从他们那些任何的命令，我不听他们那个。最后呢，感谢家人，感谢教会，感谢所有的这些人。到这儿，按说这个信已经写完了，他已经签了名了，他最后又加了几条。就他临冲出去之前，他说现在好了，现在所有煽情的东西我都说完了。他我就奇了怪了，现在这特勤局在干嘛呢？他说那我就啊，放弃正式的语气，我让我这个说几句直话。按说我原来设想着每个角落都应该有摄像头啊，酒店房间都应该被控制啊，每十英尺就应该有武装特工，金属探测器应该多到爆啊，结果呢零，你们是不是在捉弄我呢？安保也没有，整个运输我就是进来的过程也没有，酒店里也没有，活动现场也没有，我带着这么多武器走进来，没有任何人关注我。说现在呢，安保全都在外面来关注，外边有一些抗议者，他没有人想到提前有人会提前一天入住来埋伏在这儿。他说根本不知道。他说我觉得这种无能的程度疯狂到了不可思议。他说我真诚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有一个真正称职的领导，把眼前的这一切得到纠正。他说如果我要是伊朗特工呢，如果我不是美国公民，我现在带一把枪我进去了，我逮谁干谁，那什么情况？结果他就写了这么一段啊，还抱怨了现场的整个的安保情况。这就跟刚才华盛顿邮报讲的那国家安保体系根本没有启动，就根本没有按照国家领导人的标准来启动。最后呢他讲啊，一想到这他还说了啊，说那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他说很可怕，我都想吐，我想为所有我想做却永远做不到的事情而哭泣，为所有被我背叛信任的人感到哭泣，一想到这个政府所做的一切我就感到愤怒，实在是无法忍受。最后给他的孩子们学生们留了一句话，孩子们留在学校里吧。那这个人呢，就刚才说到的他这种诉求明显是一种民主党这边的诉求，是一种左派的情怀，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尽管他并不是民主党人，但是呢他有强烈的这方面的这种倾向。最后一想到这个政府所做的一切我就感到愤怒，感到无法忍受，这就是他的动机。但是尽管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啊，说的各方面说的还都挺通顺的，我们依然要强烈的谴责你，这根本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在美国这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所有这些国家，我们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选票来做出选择。有的时候我们选错了，有的时候我们选对了，但是我们有纠错机制。你不能用这种方式，那你用这种方式，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那这国家、这个世界，那还过吗？所以说这个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啊，这是强烈谴责。这脑子跑偏了啊，这绝对不能答应，这个不行啊。那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说到这场晚宴，本来是一个大团结的晚宴，是一个大家呢弥合分歧、缓和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一个晚宴。说的是对的啊，现场这几百名记者 90% 都跟川普干，都是反对川普的，都是川黑，可以这么讲。那川普为什么那么多年我都没来，为什么现在来跟大家呢？哎，咱们我给你们讲讲段子，大家来点爆笑，哎，咱们缓和沟通一下彼此的关系，希望大家笔下留情啊，是有这么一个态度。这本来是一个好事儿，这个你这是原本的这么一个用意、一个目的，结果枪击案就发生在这么一个场合，这就太遗憾了。本来是大家大团结的一件事儿，一个共处一室，对吧？大家呢聚集一堂，多好的一件事儿，充满了欢笑、调侃啊，大家吃点喝点，这不挺好的吗？结果这个都不能被允许。现在美国的社会环境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到现在围绕着川普的枪击案，那是三起了还是四起了，这就不知道了。川普呢平时拿对方那个民主党当国家的敌人，平时呢搞这种仇恨动员，结果呢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啊，那边呢人家也有自己的仇恨动员，然后有很大的这种反噬的力量，最后也要扑向你，也要对你进行报复。所以说，说到这种，这是一个非常遗憾、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儿了。当然，这里边也说到枪支管理的事儿，我认为最不重要的就是这件事儿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个那是另外的事儿了啊，是人杀人，不是枪杀人啊，这个呢，咱们不争议啊。那现在我们就能看到，整个美国这个社会通过这个暴力事件，反映出整个的社会撕裂变得越来越深。现在这种愤怒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这是那哥们儿自己说的啊。现在的两个意识形态阵营现在已经到了，甚至到了水火不容，里边的极端分子甚至要把对方抹去，要把对方干掉，这么一种极端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两边的暴力语言现在正在变成一种常态，正在变成一种日常的行为。想和对方沟通妥协，现在都变成了一种软弱。和对方斗争，和对方进行对抗，反而变成了一种勇敢，变成了一个受到鼓励和表扬的行为。怎么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呢？你作为民主社会，我相信你比如说我们其他的这些民主国家也搞民主选举，但是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说这也是美国现在已经不是政治生态了，现在已经演变成美国的整个社会生态。这几声枪响都是几声警报啊。那以后怎么办啊？怎么会出这样荒腔走板的事儿？那你说以前那么多美国总统，当然也有极端的时候，也有较劲的时候，但这个好，埋伏在他们家高尔夫球场的树林子里边想狙击他，那不是那老头吗？然后又这个从里边啊小仓库里边冲出一位来，拎着散弹枪就奔里杀，这干嘛呢？这个我认为后边还会有。我认为这件事儿呢不会到此为止，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我认为后边还会有。 哇，这个就已经到了整个的生态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将来民主党翻上来呢，那斗川普，然后反攻倒算，然后进行大清算，然后这边呢又会产生很多绝望的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本来呢这脾气就暴，撕裂的就狠，再加上呢人人都有枪，你说这事儿怎么善了？有时候想着我都非常的可怕。哎，美国的弟兄们啊，大家保重啊，大家一定要保重，一定呢反正类似这样的比较啊敏感的这种地方少去。来吧，咱们说说这场美以示好行动。先说最新进展，法新社的报道，他们今天拍了一些东西。搞了个三周，以色列和黎巴嫩这不是政府搞了三周的停火，但你那是和黎巴嫩政府搞的，和人珍珠党根本没关系啊。结果他老往那儿打，把老内给打急了，干他。昨天给大家讲吧，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珍珠党的激战正在继续。昨天呢，以色列对他南部的攻击造成了14个人死亡，具体战斗咱们就不说了。然后今天呢，有媒体朋友发给我川普说的那一段话啊，后来我用 AI 给翻译了一下，他说大康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有点看不懂。川普讲呢，那个原话是说，现在发生的情况是那条线会从内部爆炸，无论是机械上还是地底下都会发生某种情况导致它突然爆炸。他们说在那之前他们大约只有3天的时间，当它爆炸时你永远无法以原来的方式重建它恢复它，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现象，和自然有关。就川普没头没脑的接受一个人的电话采访的时候有这么一段音频，他说这啥意思啊？川普要炸人家吗？后来我呢，那我说你就多听听他呀，我就找到了那个记者的推特号，哎，他那儿呢有更多的碎片，他不是那个意思了。说那条线会从内部爆炸，什么地底下啊、机械上，然后还没法恢复。他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外边搞着针对伊朗的石油封锁，那里的油井里源源不断的还出油，然后还都通过管道打到那个哈尔克岛上，等着那深水港嘛，等着大油轮来装，对吧？那你现在油都出不去，你装它干嘛呢？也就是你储存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没地儿搁了。那没地儿搁了，那些管线他认为会从内部爆炸，而且就这么一直炸回去啊，然后永远都不可恢复。这是川普的一个说法，哎，他是这么讲的，说明我封锁的威力啊。这个不是啊，川普呢他一贯是用几倍级的那种夸张渲染的口气来说话，石油管道不会在3天以后爆炸的，而且那边的储存量当差不多的时候，这边的这个制造商运营商会减缓它的出往里边供油，然后它那个油井会渐渐的关闭。当然你要重启这个油井大概要花1-2个月的时间，因为这里边有压力问题啊等等很复杂，但是管道不会出现川普所描述的爆炸，然后突然爆炸你以后还没法重建，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啊。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另外现在有朋友看到这段没头没脑的东西，没有一听爆炸干嘛要干呢？没有没有啊。来吧，下边咱们就说说谈判。哎，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礼拜五呢，阿拉格奇从伊斯兰堡走了，去了阿曼。那美国代表团就别去了，人家都走了，你还去干嘛呀？然后川普就留下一句话，我就不让去了，现在干嘛？等电话。哎，你们想谈就给我打电话，是这么个意思。结果阿拉戈奇呢礼拜六到了阿曼以后，结果礼拜日晚上他又回到了伊斯兰堡，他又回去了。可是他的代表团的很多成员，因为当时是从那儿过来，好像也有谈判的那个意思吧，他们都走了，都回到伊朗了。哎，结果就这个阿拉格奇自己突然间回来了。这个事儿很有意思，那你突然回来干嘛呢？ 那当然跟谈判一定是有关了，因为这是中间人嘛。本来你应该从伊斯兰堡到阿曼，然后从阿斯卡特直接飞莫斯科嘛，哎，你怎么从那儿掉头又回来了？肯定和谈判有关，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注意。那现在人已经在天上了，他在这儿跟伊斯兰堡说完，他现在呢就已经去莫斯科了。应该说今天晚些时候的新闻就应该看到他人已经到了莫斯科了。那人们关注的是，那你回去干嘛？突然折返回伊斯兰堡干什么呢？他干了两件事儿，这个都报道出来了啊。首先呢，他们向中间人提出了结束这场战争的条件，还有一些提案。咱们看看他新的说法是什么。等于伊朗现在为美国谈判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框架，也就是第一步骤，也就是我们谈，先谈什么？重点关注完全结束战争，然后我要获得保障，然后防止针对黎巴嫩啊等等，这都是我的小弟啊，都不许打了。也就是由停火协议变成一个和平协议，你得给我保障，咱们先停，以后你也别打了，你那么大兵调走仨航母，这啥意思？以后也别打了，咱们就先谈这个。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如果第一阶段达成协议，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阶段，这时候重点讨论如何管理和治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哎，这是第二阶段。如果第二阶段也都达成协议了，这时候我们才涉及到核问题。也就是现在一谈判上来就跟我说什么核问题的讨论，拒谈。咱们先结束战争，然后把霍尔木兹海峡的事说好，后边什么战争赔偿问题、制裁缓解问题、解除海上封锁问题，这都跟我谈好了，核问题可以在稍后时间通过单独协议来单独讨论，伊斯兰堡会谈将不再包括核协议。这是伊朗官媒塔斯尼姆新闻社的报道。他来了这么一个三阶段，哎，先谈停战，再谈海峡赔偿啊、解除制裁什么的啊、资金解除冻结什么的都说明白了，解除海上封锁，最后再谈，前面表现好，后边才跟你谈核问题呢。你认为这里边他拿出来的这些条件美国能接吗？川普能接吗？不可能的嘛。作为川普，美国他反复的表述核问题才是所有问题的重点，你要解决了核问题，前面那些问题才能谈啊！你先把那解决完了，最后才谈核问题，那没法谈。所以说海峡问题和核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川普是没有办法对国内和国际进行交代的，所以说这件事呢就没谈了。这是阿拉戈奇跑回去拿出来的第一份东西。然后呢，第二份东西，他们向伊斯兰堡提交了一份强硬的抗议信，这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让他转交的。说什么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指责巴基斯坦作为中立的中间人，没有在和美国的会谈中发挥中立的作用，说你们总是考虑到川普那边的利益，不是一个合适的调解人。直接讲，然后说巴基斯坦，你们根本没有公开传达当初美国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提议，后来他们又改变立场说了不算，当初你们没有向世界啊来说这件事儿吧？啊，美国还有这事儿呢？我不知道啊，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呢，你也没有说嘛，和黎巴嫩相关的这个未履行的承诺，当时停火协议就是包括黎巴嫩嘛？你最后呢，只是在谢利夫帖子上隐晦的说了那么一句，别的你也没有帮我们来澄清。另外，被冻结资产的事儿，你表达也不准确，说你根本啊，你根本不中立。 所以说阿拉格奇跑回去啊，一个是交了新的漫天要价的条件，第二对伊斯兰堡进行了谴责，你这么做不成。这就是跑回去干的这两件事儿。那你要到这一步那就没法儿干了。美国这边宣布呢，川普将在周一和他的国安团队和外交政策团队在战情室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目前的僵局和下一步潜在的各种选项。这个会议很重要，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现在这边把棋都走死了，我们该怎么办？那他能怎么办呢？咱们简单看啊，做一点分析。目前看外交轨道彻底停滞，从两次放美国鸽子，以及呢现在突然折返提出了这么一个新三条，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伊朗的最新回应证明了那条红线，也就是华盛顿之前的评估，目前没有办法通过谈判来实现突破，这是现实，这条路已经彻底走死了。放两个鸽子，这在美国外交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啊！两个鸽子你都忍了，一个给了无限期停火，第二呢你给我打电话，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然后现在人家开出这条件来了，谈判已死。然后 Political 的报道说，美国的战略选择现在就是这样的，说华盛顿有以下选择 A， 等待策略，也就是完全现在依赖经济和海上的压力迫使伊朗来让步，我封着你，你堵着全世界，咱俩对赌看谁先扛不住。 Political 的打分是这个的成功概率极低，可能性几乎没有。那就进入到选项 B， 动能选项，也就是利用当前部队的态势进行有限军事行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针对关键基础设施，来改变谈判目前的平衡。这就是我这两天给他们出的主意啊！你现在谈判已经谈不动了，对方的态度很不端正，这么下去你肯定你就完了，你就死在这儿了。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呢？要把他这个德行给他打掉，要统统他，把他打疼啊！以打来促谈。现在这个是 Political 也同意了我的观点，这是他的说法。但他同时也讲，关于打的各种模式表明，没有一个东西是安全和完美的。他说任何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都会引发伊朗的强烈和广泛的回应，升级的动态将难以控制。也就是这打一打不是说的那么便宜啊，这个呢会面临着巨大的后果和风险。那说的也很到位啊。第三，说目前已经看不到有任何的降级机制，有一条潜在的路径，那就是川普找一个什么理由和借口把外边的封锁解除，伊朗呢顺势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某种程度上解除，因为现在你都不让过了，那未来就让过就交钱呗，他就恢复到原来停火之前的那个样貌，两边恢复到这儿啊，整个的世界经济会稍微的喘口气，然后也能使谈判回归。这是 Political 说的这三点我都同意啊，这就是我目前的判断啊，高度一致了。那下边说说经济怎么样了，我看看啊，我刷一下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啊，现在的期货呢一直在106和107之间上下在跳动，然后美国的德克萨斯 WTI原油呢一直在95和96中间上下移动，迪拜的阿曼原油107啊，迪拜原油106都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了。布伦特是全世界的基准原油的价格，就这107非常高， 非常高。原来给大家分析过，如果要在95上下，川普是有底气的，他说话啊各方面就完全换一个人。只要这事儿一上100，他说话就小声了。这事儿一到105到101，说话就有点没脉了啊，就有点有气无力了，他就开始慌了。所以说呢，现在在107上下徘徊，我不知道啊，几个小时之后川普他们股市各方面一开门一上班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没法判断。那说说股市。股市呢现在猛啊，关键是和科技股有关。但是呢和那边完全就是冰火两重天，这个确实也很难令人理解了。哦，今天的日本股市上了6万，现在大涨了884，现在到了60605，大涨了1.5%，很猛。然后我看韩国呢，韩国今天也是记录啊，嚯，上6600了，大涨了2.25%。6621，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听说什么了啊，震涨。然后咱们今天就看看台湾，台湾今天要破纪录啊，多少？4万，今天要杀4万啊！到现在大涨了865点，涨了2.22%。今天啊，看看能不能冲上去。现在是39759，现在离最终距离还差那么200多点，我不知道能不能杀上去啊。或说到台湾最近这一个月涨了20.19%，总共涨了6685点。这一个月打仗呢，台湾股市就这么猛，它就这么不讲道理，与世隔绝，你说这东西好不好？这东西真厉害啊。那说到美国的盘前期货，道琼跌了33个点，现在是49100多。标普呢差不多平盘，现在还是7170多啊，是这么一个大致的状态。那说到美国这方面的股市呢，尽管标普创了历史的新高，但是主要集中在科技股。实际上它有62%的成分股是下跌的，也就是大概320多只股票它是下跌的。这也是历史上第二差的，叫新高日市场管广度，这是一个名词了，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了。上次呢是在2025年的10月28号，股市创了历史新高，但是有80%的股票在下跌，完全是那20%生生的把指数给做上去了。当然你这跟中国那不一样，那有国家队作假，那个不一样啊，它就是科技股一枝独秀拼命的涨，最后整个股市其实大面还是不行的啊，这个呢必须啊，投资的朋友大家心里要有数了。那下边简单说说以色列现在什么情况。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正式决定暂时不赦免内塔尼亚胡，一点面子都不给吗？也不这么说了，他是希望你能不能和检方或者是和法院签一个认罪协议，来结束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腐败案。就我不会赦免你，哎，然后呢建议你到那儿去跟人家搞一个啊，这样就很轻嘛，你就认个错，对吧？但今年10月份就大选了，这个错能认吗？这错一认那还选啥呀？结果这边果然就出事了。以色列的前总理贝内特那小伙子和左翼这边的拉皮德两边宣布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组建联合政党，两边出一个候选人，谁？就是那个年轻的贝内特，你来出战。也就是中左翼进行了快速的整合，人家铁板一块了。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老内和中左他们之间的，你也没说老内就绝对输，两边呢基本是50对50了，现在已经拉平了。那下一步你再认个罪，那你还选啥呀？那就不可能了嘛。所以说呢，现在啊，这件事儿，以色列的形势也很复杂。下边说说各界的反应。川普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又在这骂北约，我对北约很失望，非常失望。 因为他们没有出现，你知道我们花了数万亿美元在北约上，目的是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的威胁，但我们一直都在，没有我们，而我们一直都在，没有我们，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就是一只纸老虎，在那儿又骂了半天。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前两天德国做了一个宣布，说他们目前的年均弹药的产量已经正式超越了美国。刚开战，乌克兰那边刚打仗的时候，确实是捉襟见肘，啥也没有，那仓库里边确实没法看。到现在，人家的产能现在已经大幅的回升了，火炮炮弹的产量从当初的7万枚，年产量7万枚，现在已经达到了110万枚以上。中口径的弹药产量从原来的80万发已经超过了400万发，翻了5倍啊。军用卡车等等啊，原来是不到600辆，现在干到了4500辆以上，等于德国的军工机器已经隆隆作响，已经全面启动。所以说，说到这儿呢，你骂欧洲骂北约这是不对的，德国现在这有大的改善。还是那句话啊，美国没有在好像养着欧洲怎么样，不是那样的。北约实际上是美国拴着欧洲的一条锁链，是这么个意思。美国出钱建北约，他出的是大头，他为了控制整个欧洲的防务，控制的同时当然也就锁定了整个欧洲的市场。那时候冷战吧，当然主要的对手也是遏制俄罗斯。你川普什么退出北约，他说什么啊，这呢，实际上他最重要的是要求欧洲要涨军费。涨军费的目的是什么？买我美国的武器。他真实目的不是为了退出，他是要加码，他是要加价。退出北约，那你就立刻失去了对欧洲的控制啊，那几十个军事基地立刻就没有了。那欧洲没有了你的锁链，欧洲彻底恢复自由，人家自己会建欧军。然后人现在有欧元吗？人家可以跟中国做生意啊，该干嘛干嘛。那你美国可就没有了，你可就控制不了欧洲了。所谓的北约，你现在花俩钱儿，你控制着欧洲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有很多人弄不太明白啊。他所谓说出的退出，那都是吓唬人的。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多拿钱，他要涨价，他要加价买我的东西。他是不能退出的，所以说他就是痛快痛快嘴啊！很多川粉不明所以，跟着瞎嚷嚷。那真的要退出的话，那美国的霸权立时解体，他就变成了一个地区性大国了，他就不是世界霸主了。不是说你拿钱在那儿帮着欧洲给他当保镖，你在控制着他呢。这个是他的本意啊。那跟英国这段的事儿呢，没事儿。他就是为了斗嘴，他就是为了撒火怄气啊！他故意呢捅英国人心里的那块伤疤啊！结果呢，这不是有枪击案吗？斯塔莫尔爷，那你得打个电话吧，你得慰问一下吧。哎，两边呢就说和开了。然后老王夫妇今天动身啊，前往美国，所有的一切都不变，所以那件事儿没有了啊。那米莱也别跟着瞎激动了。啊，激动照抽你不误啊！所以说那个瞎捣乱了，那事儿没有啊。但是呢，你在人家英国人心目中，就跟你现在深深的得罪了加拿大人一样，人招你惹你了，一天到晚要变成51个州什么的，天天没完没了的辱人家。那现在也不旅游了，也不干嘛了，就彻底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丹麦没招你没惹你啊，你非得怄一肚子气。最后你啥也没得着，最后人彻底得罪光了。英国这是一样的，给了人一窝心脚，那现在没事了，但人家是记着呢啊。那说说他跟中国呢，福克斯的主持人问，那你认为中国目前是在帮助伊朗吗？说你几周后就会跟习主席见面，对此你怎么看？ 你和习近平有什么沟通？是这么一个问题。川普回答，我不认为中国做了什么，我认为他们或许在提供某种帮助，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我也可以告诉你，他们本来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我对目前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失望，你知道我们也会帮助别人的，你比如说帮助乌克兰，他说了这么一段。所以你能看得出来，他在为中国开脱，他们明确是在海上抓到了中国的军民两用物资，做导弹的那种潜体，那种化学原料，连雕盘后来都为这事儿辩护嘛，军民两用嘛，你怎么能对吧？说我就是支援他的军事方面呢？那你不能这么说的。哎，川普也帮着这么说。你看他一说到北约，恨之入骨；说到对中国客客气气，甚至为了平息你们的意见，我还帮着给中国找点借口，找点理由，大家不要生中国的气。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来吧，那咱们说说今天的评论。那完了，那现在的局僵在这儿了，谈判没戏，油价高起，那你不能就这么下去啊。川普是必须要找到破局之道的，眼下这么谈肯定没有前途，没有结果，怎么破局？那就只有打，以打来促谈。那下边我们重点关注就是川普，你有没有这个魄力，有没有这个胆子了。他现在不想把事儿再惹大，然后你看，那我回去我那民调不更低吗？那你现在你就这么走了，你民调还会更低。那你真的以打促谈最后把这件事儿画上一个比较完整的句号的话，回去还有解啊，老百姓对你还真的看法上各方面可能还有所改变。那你现在这么走那就完了，肯定是不能这么就撂在这儿，天天就这么拖着，那这好107、106，过两天等大家失去耐心，股票也下来了，那彻底完了。所以说那个呢，现在咱们就看110，明天我们就知道了嘛，他会干些什么。来吧，下边说最后一个话题，网络版的北约现在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啊。西方国家呢，首次以十国参与联手的高度的同步的姿态发布了一个网络的一个文件，干嘛呢？专门防御中国网络入侵的一个技术框架，他们搞了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呢？这谁干的呢？这个啊，主要是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牵头，然后这里边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德国、荷兰、新西兰、西班牙加瑞典等等这些国家，十个国家。那这个中国的网络入侵大家都知道，黑客入侵还说的还真不是那个。你比如原来呢，大家盯着的都是华为，对吧？你现在你把你的路由器啊，把那些东西装在了我的网络上，那随时给中国有后门传输数据，那还得了了。包括原来澳大利亚这国会啊，包括国会内部很多摄像头用的都是中国的。那这次伊朗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的神通，你那儿满街都有摄像头，结果被人家黑入，人家反过来用那些摄像头来狙杀你的国家领导人，人家反而更厉害。澳大利亚前一阵胆儿心够大的，后来都拆了，那赶快那采取行动。那这次他们要搞的是什么呢？还真不是华为他们那些东西，搞得更细了。家用的路由器，刚才说的摄像头，以及那些电子设备，用网络控制的这些电子设备，这些东西呢被用来隐藏攻击来源，长期潜伏，窃取数据，攻击关键基础设施，他用的是这些东西。他们这次要盯着干这个，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这已经比华为那个按说档次降了很多，这些东西也不行，现在他们要搞这个啊。现在呢，已经不是什么超级电脑什么的这些东西了， 打印机，家里的摄像头，什么家电，什么这些东西啊，这都可以被人家调过来就使用啊。你就想吧，这次伊朗人家怎么被以色列人所反利用，用你所有的这些网络设备，为什么后来他断网了？大家可能有点没明白，那伊朗你断啥网？你不断网不行啊，因为你那网一开着，以色列人就进来了。他用你所有的电子设备、摄像头，然后他反利用，他来监控你，他来打击你，那导弹就跟长了眼一样，干脆我断网。他现在来这么一招，那现在中国也在用这些东西在监控西方国家。你只要买了我的设备，哎，这些东西我就能够把它抓起来利用，等到一旦有事儿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啊，现在已经完全降级，家用电器什么的这些东西，现在他们都要下手了。有媒体评价呢，这有点像一个网络版的北约。这里边呢，情报技术各方面的共享啊，这个联合发布，然后统一搭住这个防御的框架，协调应急响应。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无声的战斗。双方呢对中国的这些东西现在都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吧，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你要这样的话，以后的网络世界，那现在全世界这互联网时代了，现在是一个人类发展到这么一个时代了，那现在恐怕就要变成，至少变成两个体系了，也就是世界体系和防火墙内的中国体系。你出来的东西我们在里边也要搞一搞啊，你不能从我这儿拿东西啊，我彻底把你封住。当然你说这十个国家搞的这东西能够把中国封住吗？现在网络这东西你们行不行啊？这很难讲。当然呢，现在人家已经意识到现在有这样的严重的问题，那他现在必须要这么做了啊，人家现在开始在压低自己的天花板，这些东西也不成啊，也非常的危险。到这儿呢，简单聊几句，说说我对这件事的感受。最近中国墙内这次的拆梯子行动啊，最近有朋友呢这么辗转啊，把消息传给我，这次是非常之狠的。这次拆梯子拆的是比较到位，比较干净的啊。包括呢我们做国内时事的时事评论的，因为我们有一大块的观众群体是在国内的啊，都断了，都看不了了。所以说无论是从流量上和各方面的收入上，最近啊我们都在经受巨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就想，中共他在干什么？还是我上次讲的，中共呢是一个非常狡猾精明的这么一个政权，他们非常善于学习。说到当年苏联轰然倒地啊，东欧七国上演了一次大规模的一波流啊，加起来苏东坡嘛，当时就出现了那么一个情况。中共呢在党校各方面就拼命的在研究那些国家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应该怎么避免，你比如说怎么去遏制地方势力，怎么避免国家的分裂，另外呢对军队的管理各方面，他们总结了很多针对性的那种办法，来避免让那种历史的过往在中共这儿重演，他们是很精明的。上次跟大家讲，说到这次你比如说为什么这么折腾军队，折腾军队的装备，就是俄罗斯嘛，打乌克兰有多大脸现多大眼，三合板大元帅绍伊古啊，平时吹牛吹得乌央乌央的，最后这一打全陷在那儿了，就是彻头彻尾的腐败，什么东西都是假的。那他汲取这个经验，马上在中国国内开始进行大的检查，结果一看中国那个跟俄罗斯那个完全一样，也是烂透了，那什么玩意儿呢？最后以这个反腐为打击点啊，最后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否则的话，你要是俄罗斯，因为自己不知道嘛，打乌克兰的时候，知道现眼就晚了，整个的军队已经烂成那样，知道就晚了。 那习近平这儿呢，那如果当时的就那支共军去打台湾，打一半最后血染台湾海峡，杀的是铩羽而归，最后到那时候一看东西也不好用，那军队是这模样的，那时候他就晚了嘛。所以说现在呢，他未雨绸缪，他进行了军队方面的大幅度的改进啊，他是汲取了俄罗斯的那个教训。那你说现在这个教训呢，你别说人家外边盯着你，他也在学习伊朗这方面的教训，他在改善自己的防火墙。原来那防火墙有点形同虚设，大家搭梯子就能翻，现在他要拼命的强化自己的防火墙，否则的话他在国内的这些电子设施，人家这十国也会用你的呀，就跟以色列抓伊朗的那些摄像头为己所用一样，那你现在的这些监控对吧，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人家也可以搞啊，就包括传说中前一阵天津的那个超级数据中心让人家给黑走一样，他现在在拼命的在搞这个。然后在封锁之下，然后看看内部自己的银行、社会系统各方面，在没有外部网络断绝的情况下，没有的情况下，我自己能不能正常运行？因为他现在已经搞到数字货币，大家都刷手机，都支付宝啊，都这么花钱了。那如果国内要没有网了，中国那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现金都没有，都不知道怎么活着了。所以说他提前在搞这种大规模的测试，测试自己没有外网的情况下我能不能活。所以说目前这种情况啊，未来的一个网络一个世界两个体制的这种情况正在形成。中国呢现在已经搞了一个网络版的闭关锁国。你看我们小时候原来那时候只能听什么美国之音呢，那是那个层级的闭关锁国。现在呢在网络世界里边他们力争要做到搞到闭关锁国。所以说外部人家这儿搞北约，中国自己这儿也在严防死守，所以这两个体系未来渐行渐远，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那好，那今天我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Patrick 说乌克兰人真的很争气，面对美俄中三个大国的挤压依然英勇奋战，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今天呢我看到了小将军啊，这个布达诺夫他做了一个讲话，他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就说我们现在在技术上各方面我们已经彻底占了上风，现在是我打你啊，是你有导弹什么的，这我确实没办法啊，我也有拦截武器，你的无人机的问题乌克兰已经解决的不错了，就他的无人机我有拦截无人机嘛，现在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那俄罗斯导弹多，这个你没辙呀，对吧，人家的国力在那儿摆着呢，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我的导弹我的远程打击现在要高于你俄罗斯，现在整个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翻转。好吃的能在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相当于中国清华浙大一类的说就算是个孤狼，说警方现在也没有发布他的动机，如果他写的这些东西就是他的动机，还不能归为左派，因为现在 Marger 也这么认为。对，现在 Marger 也认为川普是个叛徒，他也认为是个叛徒。你像马大姐什么的这些原来的老 Marger 也认为他在爱伯斯坦案子里边你也不干净，什么刚才说的什么恋童癖啊、强奸犯，这也沾得上边。您说的这个倒也对啊，你说他这个说的，这肯定是他发出来的啊，因为这个已经经过各大媒体的验证。你说他这是他的真实动机吗？我有点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时刻，他知道这是他人生发的最后的一个帖子了，因为这一关，因为他真的开了一枪嘛，他打中了一个人嘛，那基本就无期了。那这个就出不来了，有生之年他大概就这样了。所以说在最后时候你看他还回答问题，他还有互动，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说谎呢？这个说谎的理由就没有了啊，他自己呢认为自己还是光明正大的， 但是呢，还是那句啊，我相信呢，我们所有人都坚决反对这种用子弹说话的行为，绝对不能这么干。 Luke 说，巴基斯坦作为谈判的中保，应该在第一时间11/22的完整全面的介绍谈判结果，不存在补充内容。巴基斯坦这边呢，我们确实知道呢，他并没有全面的介绍谈判的进展。哎，有些东西呢，它确实是偏向美国的。啊，这里边当然呢，作为他面对这俩人，他个头也不一边大，美国那么大，伊朗这么大，那我你说我能做到绝对的中立，这是很勉强的了，这是很勉强的。星辰大海，互联网有泡沫 ，AI 也应该有泡沫。AI 真能产生这么大的经济价值吗？这种股市肯定是有人赚钱，到最后肯定也会有不少人亏钱。哎呀，上次互联网那次是有一次大的回调，就是大家都认为我们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拼命的往里砸，最后是惨亏了一次，形成了一次大熊。那是哪年我不太记得了，我也不是搞投资的啊，那是干过一次的。那现在 AI 呢，大家都知道往里边砸钱，现在都在拼命的往里边投资，而且最近的新产品呢都在陆续的发布，马斯克他们都有一些豪言壮语，现在那故事讲的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大家都觉着智能这一部分有可能会被突破，大家都想啊占这个风口。可是你现在传统产业或者是其他的正常的股票大部分都在跌呀，60%多的股票都在跌，然后就这部分七仙女儿你们在这儿，这确实是很有风险啊，这个投资的事儿我不敢瞎说啊，这个大家自己保重。这是狄言，现在的电器都是智能化的，要监控太容易了。对，我相信呢，这十国也是针对着这种情况，结合着这次以色列嫁接伊朗电子设备的这次的战力，人家一发现，好家伙，你这东西也深深的插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那我们这儿也完全没秘密了，全知道了，你将来一个电钮全停啊，这东西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现在有所反应，当然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个不知道了，但是两边所干的这件事儿，中国在拆梯子，外边呢在封堵，两边越来越远啊，一个网络两个世界，中国的闭关锁国网络版现在正在上演。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